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种龙群法，其性如故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夜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啊，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正在宣讲啊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的分支，然后呢所造论题，然后还有这个造论的这个究竟。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所造论题当中。像这样的话，所造论题呢，可以说是这个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这个暂时地呢也分两个科判，第一呢就宣说分别宣讲实地。第二呢是说这个各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集取地等五地，然后呢第二呢是宣讲这个圣前地啊，第三呢是宣讲这个远行地等四地，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呢当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方面啊，五个科判呢抉择这个五品的内容。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呢科判呢宣讲集取地，第二呢是宣讲离垢地，第三呢宣讲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呢是南生地啊，就是分别配以这个菩萨的前五地功德。其中呢现在也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啊，第一个科判呢就宣讲这个集取地啊，宣讲集取地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宣说一地，第二是这个结尾本品。那么像这样的话也分到三个科判来进行抉择，第一呢略说，第二是广说功德，第三呢是这个这个解说此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二个科判，那第二个科判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庄严自续的功德，然后呢这个超胜他续的功德和一地真胜的功德，有这样三个方面。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超胜他续的功德。超胜他续的功德呢这个科判呢你可以从这个直接的意思来讲，那菩萨的相续当中呢就举前面所讲到的像这样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得到具义的功德啊，或者像那样自身家族的功德啊，或者灭尽恶趣的功德，这方面呢从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如何具足的了解了，然后呢再从菩萨他自己由于具足相续断证功德的缘故呢又复超胜这个其他的相续。那么这个其他相续应该如何了解呢？其他相续呢可以说是这样，可以说是从两个大的方面可以了解吧。第一呢是这个世间人啊，一般的这个世间凡夫，那个菩萨呢是绝对已经这个永远超胜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声闻缘觉，也就是说呢已经获证了这个圣果的，已经获得了这个小乘无学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圣者，小乘的圣者，或者就是二乘的圣者呢，像这样也是这个彻底超胜啊。从这两个方面呢应该了解所超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两大类。那么既然把这他的这两大类了解之后呢，了解了就菩萨所超胜的对象之后呢，现在呢又从两个方面呢就觉得这个科判的内容，两个科判呢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别义。真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真实的从他的圣旨可以了解呢，就是通过菩萨发菩提心呢有福力啊，就通过这个福德力，通过福德力啊这个超胜声闻缘觉以及世间人的。那第二个别义是什么呢？别义呢像这样的话，菩萨在这个七地的时候呢他的智慧力不共超胜的缘故，所以说呢也是这个超胜小乘。那为什么叫别义呢？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地方正在讲第一地，而比之远行会议呢这个地方讲七地，所以说呢是从旁述的形式别义的方式呢进行叙述的所以一个是真实，一个是别义呢它的科判的意思大概也应该如此了解。了解这个意思之后，我们下面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真实真实呢数字当中有三句要进行抉择。即住最初菩提心，叫佛语生之独觉，由福离胜即增长就三句内容进行了解的。记住最初菩提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初地菩萨了，那初地菩萨呢就住在这个这个最初的圣意菩提心当中不应该了解到像这样一个凡夫众生呢发起无为的愿菩提心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而应该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意菩提心因为这个地方正在讲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一旦登地之后呢，相续当中就自然闪升起了像这样一种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安置这个最初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初地菩萨他自己安住在这个最初的圣意菩提心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叫佛语生及独觉。 由福利生啊及增长。那么这地方就讲到了这个佛语生和独觉啊，佛语生是什么呢？佛语生实际上就是指声闻，我们就说这个在这个二层当中的声闻层的圣者。为什么这个这个地方也讲到就是这个声闻叫做佛语生呢？因为像这样子的声闻呢，它必定是要依靠佛的语言，在佛陀的这个这个座下呢听闻这个教义，听闻教育之后呢，如是进行这个思维，然后呢如是进行修持之后现证这个圣果。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了解成这个佛语。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呢，既然在佛陀面前听闻这个教育教义，那么比如说佛陀涅槃之后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声闻他们或者罗汉果，那么没有依靠佛陀的语言又是怎么了解呢？实际上呢，像这样的后代佛陀涅槃之后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者呢，虽然没有直接聆听佛的语言，但是呢他自己所依靠的就是佛陀曾经宣讲的像这样的留下来的这个教言，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经典当中所叙述的这个书上的教义，通过如是的而产生，实际上呢就和这个一直佛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你是说，虽然就是说后代的声闻他自己没有一直佛陀，但是也可以安立成这个佛语声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应该了解佛语声呢，那么就是专门指这个声闻的。然后呢，去独觉呢，独觉呢，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又不安立成佛语声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从他最后正果这个角度来讲的啊。虽然最初的时候呢，这个独觉呢，毕竟他自己在这个佛陀坐下呢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之后呢，他自己发下一个愿就是愿生在无佛世，愿生在没有佛法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独自思维法义而证悟，他是自己相信到他自己发了这个愿，发这个愿之后呢，那么如是的话就是不断的积累资粮，到最后他愿力一成熟的时候呢，如是呢就不依靠上师，不依靠这个佛陀的教言，独自这个思维法义而如是获得证悟。因此说呢，虽然我们了解，虽然这个独觉或者圆觉他自己来讲的话，最初的时候虽然是依靠了佛的语言，但是他证悟的时候，证悟那一生呢，他是没有依靠佛的语言，而如是独自这个思维的。独自思维的时候，主要是这个观察这个十二缘起吧，尤其是他在这个四陀林当中，四陀林当中去的时候呢，观察这个尸体观察的尸体。那么尸体呢，他就想这个尸体呢，像这样这个死亡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老老的话从哪里来呢？就是生，像这样一个一个的往上面观察，最后观察到就是无明而产生的，一切流转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所以说他了解了无明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破除无明，无明一破除之后，心就破除，然后死就破除，然后就破除老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观察十二缘起顺观逆观的形式呢，最后他自己现前的这个独觉的这个圣果。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他不安立成佛语生的这个他的根据，应该这样了解的。然后呢，由福利圣这个即增长，由福利圣即增长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他的真实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单单讲到了这个初地菩萨呢是直接通过这个福德力超胜的声闻和缘觉的通过福德力而超胜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弥勒解脱经当中呢也有如是的校正的，就像这样的话，就国王的太子呢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虽然他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或者记忆这方面呢都还没有真正的圆满增长，但是呢他这个因为他是国王的太子的缘故，他的总心力是相当超胜的。所以说呢，这个太子虽然刚刚开始生下来，但是呢也是胜过一切的像这样的老年的大臣，或者像这样的三朝元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太子他自己本身的种心之力呢，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如是已经超胜的。而他自己呢，就虽然很小应该受到其他的这个大臣的这个礼拜就是要建立这个教育。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呢，他虽然呢刚刚现见法性，刚刚生在如来的家族当中，但是呢通过他自己菩提心和大悲心的力量，所以说呢通过他如是大悲心菩提心的力量的这个所产生的福德力量，也是这个就是这个虽然他刚刚升到如来家族，但是也是超过了九修凡行的像这样的这个声闻以及这个独觉的圣者。从这方面呢就是有这个比喻，还有这个还有的话比喻一对照，然后还有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一个解脱经当中呢还提到这个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呢可以说是鸟王的这个一线鸟当中的这个鸟王一线鸟王。像这样大鹏金翅鸟的这个他的这个孩子呢，虽然刚刚从这个蛋里面孵化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还很小 但是呢，他的这个双翅的这个能力啊，就相加的话，他这个翅膀的能力，然后他这个倾听的眼部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它的这个它的眼根呢是非常灵敏的啊，非常灵敏。所以说呢，这个小的这个金翅鸟生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双翅的能力，然后它倾听眼部的能力呢，也是远远超胜于其他的世界上的一切大鸟的功德。所以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因为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初地菩萨他虽然刚刚生在佛的家子当中，但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种心力、福德力。如是的话，就已经这个超胜的生理缘觉，所以说由福力胜啊即增长，由福力胜即增长呢，就是说声闻这个像这样的菩萨呢，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胜过了声闻缘觉，而且呢就是极为增长的，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福德是极为增长。那么从哪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福德力绝对啊就超胜一切声闻缘觉呢？就是通过这个菩提心大悲心的力量，尤其是菩提心的力量。为什么菩提心的力量这么强大呢？以前我们学过入行论的啊，从方方面面呢大家都有个了解。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简略的这个宣讲一下，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它是缘啊一切法界众生啊，让一切法界众生呢全部离苦得乐，获得佛果，所以它的所缘境是相当广大的啊，虚空无尽的，众生无尽的。所以说，既然众生无尽的话，那么菩萨呢，他发愿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所缘境是愿一切所有法界众生悉皆成佛。所以说他的所缘境是相当广大，所以他自己像这样的菩提心的力发一念的时候呢，一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每个众生上面，像这样的话就是都有一个菩提心的这个种子，就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所缘呢都是针对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呢，就在入行论当中讲，如果你缘一个众生，单单是缘一个众生，愿他的这个投机啊，愿他的这个投的疾病能够治愈的话，他的福德也是这不可思议的。何况说呢，像这样菩萨所缘呢是一切所有众生，而且呢是愿他们永远离开痛苦啊，获得安乐。所以说呢，他的所缘境，他的心力相当广大，众生无尽的缘故，他的福德力也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推知呢，你发一念菩提心，这个善根确确实实是没办法衡量的啊，没办法衡量。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菩萨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能力，从这方面已经了解了。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呢，一个这个凡夫的这个菩萨，一个凡夫的菩萨。还没有真正获证初地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缘这个法界一切众生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然后呢，像这样没有失坏的话，如果在这个愿菩提心基础上再升起新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再进入实际的闻思修持，像这样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在这个处在正念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放逸的时候啊，或者他正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这个时时刻刻，他的菩提心的这个像这所产生的福德力呢，都是不断增长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能力呢，确实是这个无量无边。既然一个凡夫的菩萨他都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那么初地菩萨更不用说了他就说呢，像这样他已经通过这个按照显教的方法来讲，他已经通过了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反复串习的愿行二种菩提心，所以说他的这个力量是相当强的非常非常深厚的，唯有造住的，或者说这个非常清净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已经现证法界了，有生于菩提心的功德，所以说呢，也从个生于菩提心功德方面，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超胜一般这个凡夫相对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能力。所以说从这个方方面面我们觉得的时候呢确实是菩萨他自己也产生这个生于菩提心的时候呢，通过菩提心所产生的福德力，确确实实就极为增长，而且像这样的极为增长的福德力呢，也绝对能够胜负一切声闻和缘觉他们所产生的福德。声闻缘觉呢，他们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刚开始最初这个苏醒种心的时候，最初苏醒种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或者就是发声闻心，或者就发这个度觉心。所以说呢，刚开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发了声闻缘觉呢，像这样的话虽然有这个微细的差别，但是呢，总的一点就是声闻和这个缘觉呢，他没有想到如何使这个。像这样法界当中一切众生怎么样能够获得佛果，像这样的菩提心呢，就刹那一刹那之间没有产生过，确确实实没有产生过。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尽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产生了一个相当猛烈的出离心这个厌离轮回的这个厌离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们所缘呢并不是愿一切众生成佛，他就愿自己能够如是如是的这个像这样的获得佛果。所以说他所缘境是单单是怎么样使自己这个获得这个究竟的解脱而已没有怨一切众生。而菩萨的发愿力就是就说是没有怨自己，怨一切众生怎么样成佛。所以说这两者差别是相当大的。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确确实有福利生即增长。 那么就像这样的宣讲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赞叹菩萨，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讲啊，这样一观察一了解的时候呢，啊，确确实实我们可以说升起一个菩提心呢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能够了解菩提心的巨大功德，而对它呢产生一种强烈的希求心，也就是说愿自己的相续当中也能够如实的产生一个殊胜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显得这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呢，像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平时的时候呢能够注意的这个作意啊，比较这个专注的作意呢，就现在呢我闻思修行的一切善根呢就愿这个遍法界的所有些众生，虽然我现在不能看到，我现在的这个像这样有漏的这个眼根呢只能看到这个极少数的众生人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这个畜生道当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二者之外呢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其余的四道的众生呢就没办法现见啊，没办法现见的。但是虽然没办法现见呢，通过这个圣教量啊，通过诸佛菩萨所宣讲的像这样六道当中存在无数众生的教证，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在法界当中呢无数众生存在，而且呢像我一样呢都是处在这个三种痛苦的逼迫之下的，都应该他们都是很愿意获得解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愿他们产生一个这个菩提心，在产生这个菩提心的当下，实际上自己相续当中就已经升起了极为殊胜的这个功德了，然后呢再圆这个功德使它不失坏，然后呢使它有再增长的话，像这样的话绝对就会像这样的话就相续当中这个福德力绝对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真实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那这个是从福德力方面就是直接超胜的。然后呢就它的别义呢就是一句话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句吧，彼自远行会一胜，彼自远行会一胜，彼自远行会一胜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七地当中，本来在七地当中应该宣讲，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宣讲呢就是为了遣除什么呢，就是为了遣除像这样这个有些人的这个怀疑就是什么样怀疑呢，就是说呢既然这个地方在讲一地不是讲一地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地方直接宣讲了这个福德地超胜，那么这个智慧力就在什么地方超生呢这个地方就为了遣除这样的怀疑呢，就是这个顺便旁述，就彼之远行，就是彼之远行，就像这样这个菩萨呢他自己在远行地的时候不仅仅是福德力超生，而且呢就是智慧力呢亦超生力生的话就是这个连这个智慧力呢也同样的这个超生于这个声闻的这个圆觉的有这方面了解的像在佛经当中呢又是这样宣讲的，像这样的太子呢他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处在尊贵的位置受到别人礼敬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国王的这个国王的种姓力或者国王的势力这样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身力能够超胜其他的这个像这样其他的大臣。同样的道理，菩萨呢他自己呢初登法界，刚刚现见像这样的这个法界之相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这个智慧呢圣意的功德呢还不稳固，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浅薄的，所以说呢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还没有办法直接超胜于这个声闻缘觉，所以说呢他不断的修持不断的这个积资进账最后在这个第七地在远行地的时候呢，在远行地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通过智慧力呢也可以这个超胜了，这个就是别义就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完整的了解到菩萨呢在初地的时候通过福德力超胜声闻缘觉，在七地的时候呢通过智慧力超胜声闻缘觉这个方面就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了这个菩萨的功德了。那么既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彼之远行会一胜，这个地方呢会一胜的会到底是指什么样一个会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初地菩萨他的现证法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像这样的话就是现见了这个人我空性，而且呢这个法物的空性呢就是彻底现见的，没有有一丝一毫的像这样的没有证悟的这个空性呢没有，确实是呢一登初地的时候呢所有一切这个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志向呢都现见的，全部都已经现见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超胜的声闻缘觉，从现见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已经超胜的声闻缘觉的，声闻缘觉呢单单是就是现证的这个人我空性已经他自己呢就是彻底证悟了这个人我空性，但是呢就是法物的空性呢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断障方面讲呢声闻缘觉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所知障，那么可以说呢一点都没断除，遍计的也好俱胜的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没有断除，而这个初地菩萨呢在现见法界空性的时候像这样的话遍计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完全已经断除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极为甚极为这个广大甚深的角度来讲的话，初地菩萨现证空性的功德确实已经这个超胜的像这样的这个声闻这个缘觉了。那么既然从这个方面已经超胜了，为什么地方又讲彼之远行会一生呢，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这个学习当中在讲注中论的时候在讲这个宋词的时候呢 啊，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观点，但是呢，按照这个大部分的观点，尤其是按照自宗的观点来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慧呢，主要是能不能刹那起入灭定的方面啊，超胜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声闻缘觉相续当中的话，他们是可以入灭境的，入灭境境啊，入灭境的功德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这个小乘当中呢，这个第三果以上。啊，就可以如是的话，啊，就起入灭尽。那么第四果呢，就是在罗汉果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如是的起入灭尽。然后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他们具足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大乘的菩萨来讲，大乘的菩萨来讲呢，从一地一直到六地之间呢，也可以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起入灭尽，也可以起入灭尽。啊，虽然他们所见到的这个灭尽的这个本体呢是不相同的，啊，灭尽的本体不相同。是啊，就是说小乘圣者他们自己所入的灭定的是灭定受想啊，灭定受想。我们以前学俱舍论的时候呢，现在就很清楚啊，就是从灭定这个受和想这方面呢啊进行了解。而大乘的灭定呢，就和这个本体呢就很大的差别。大乘的这个灭定呢，它就灭尽一切细论啊，灭尽一切所有的一切这个粗大和细微的这个边识细论方面呢，就是灭的啊，就入的。从这方面来讲，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个相同之处是什么呢？相同之处呢，就是说声闻和缘觉他们入灭定的时候呢，需要很大的行作啊，需要很大的加行，像这样的作意啊，像这样的这个入禅定啊，如是如是的，就是说要很大的加行呢，才能够入灭定的。那么一地到六地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他们要这个一地和六地的菩萨呢，要入这个灭定定的话，也是需要这个行作，也是需要这个加行，如是的话才能够就是说这个就起入灭定的。这方面呢，可以说是从这方面来讲，大乘菩萨没有超胜的没有超胜的声闻和独觉啊。从这方面来讲，没有超胜的。那么从什么样超胜呢？就从第七地的时候超胜。七地的时候呢，它属于这个无相啊，它的无相呢可以说是自在的啊。就是下面像这个什么一地，也知道这个六地之间的有种种的这个相执啊，有种种的相执。像这样种种的相执的七地的时候呢，就没有相了，没有种种的这个相执了。没有相子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可以说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讲七地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他是属于有情无相啊，有情无相。为什么叫有情无相呢？就是说观待第八地菩萨无情能够就是说这个现前这个这个无分别智来讲七地菩萨还是有情作的。但是呢，从这个有相子方面讲的话，七地菩萨已经观待于下面六地来讲，他是没有种种的相子的。前面在讲哪个地方的时候讲，讲入行论的时候呢，讲一地到六地之间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相子，但是在七地的时候呢，他就根本没有这样的相子的。所以说呢，他是有情无相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性，这样的特性，就是因为他自己有一种这个无相的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在第六地，就是说般若就是像这样这个般若智慧度自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情况下呢，他这个基础上。他能够刹那的这个起入灭定，不需要功用的，不需要像一地到六地之间，像这样的话用很大的勤作、很大的功用起入灭定的，像这样的一种的话就已经远离了，确实已经远离了。既然他自己可以刹那入灭定，而声闻和缘觉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声闻缘觉的这个无学果他必须要勤作才能够起入灭定。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七地菩萨已经超胜。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他都是在讲这个慧一生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能否就是刹那之间起入灭定这个方面啊，就是已经超胜了。也就是说，不单单是从现见空性的角度来讲，方方面面都已经超胜了啊，方方面面都已经超胜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福德力早就超胜了。然后呢，就是从他的现见这个人物和法物的生成空性的角度来讲，也已经超胜了。而且呢，就是在刹那能否刹那起入灭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已经超生，所以说呢，彼之远行。慧胜主要的意思应该理解呢，就是能否刹那入灭定这个角度应该了解的。所以说这方面就这个知道了这个菩提这个相将的话，菩萨的这个殊胜功德，了解这些又有什么这个作用呢？了解这些呢，其实上有很大的作用啊，确确实很大的作用。是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呢，如果他的菩提心没有成熟，像这样的菩提心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想法。怎么样我自己能够迅速能够离开痛苦，怎么样我能够迅速自己能够成佛呢？像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在这个只要你自己的相续当中大乘种性没有彻底苏醒，菩提心没有彻底成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呢绝对是有的。那么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心在相续当中具足，那么有什么过患呢？绝对有很大的过患的，就是障碍自己迅速登地，障碍自己迅速成佛。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想怎么样能够很快成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自私自利的心比较真正的话，反而 就是很缓慢才能够这个登记，很缓慢才能成佛。就是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还诸大菩萨的论典当中呢，再再赞叹菩萨的这个修行，再再呢就说这个贺子呢，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一种修行呢，是略道，是教雅拜种等等，通过很多很多方式的进行贺子，就是令这个大乘种心的菩萨呢，千万不要发自私自利的心，千万要发起一个菩提心，只有发起菩提心，才是一个真正的圣道。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啊，这个初地的是福德力增长，七地的是智慧力增长，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宣传了菩萨的这个菩萨的一个功德的。因为从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宋词啊，他的直接意义了解之后呢，他有一个这个间接的意思啊，对我们自己来一个启发的这个作用呢啊，从这个方面也已经可以了解的。我这个方面讲了之后呢，就是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已经做了抉择了，就是说这个超胜他序的版本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一地超胜的功德。一地超胜的功德呢，就是说除了次序和他序之外，到底这个初地菩萨在哪个方面就说有具有特色呢？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呢，就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此地真胜的布施度。第二个呢就是赞叹这个布施。第三个呢就是布施的分类啊，从这个三个方面进行了解的啊，这个三个方面你要了解。也就是说呢这个在这个菩萨实力当中，那么初地菩萨他是布施度增胜的啊，布施度增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课办呢，就是此地增胜这个布施度，从此当中就是语诵，尔师师性真最胜，为彼菩提第一因，虽师身肉任因重，此因能彼不现见。这地方就先讲到了这个初地菩萨的他自己的这个布施度增胜的功德。尔师呢这个尔师就是说初地的时候，在登极喜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十度当中，在十度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布施的本性是最为真胜的啊，真最胜或者就是最为真胜的。平时我们讲呢，都是有这个六度，为什么又有十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概括起来讲的时候呢，把一切菩萨的修法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单单只有六度就没有十度了。但是如果分开再广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十度。那么这个十度从哪个地方分别的呢？就是说在这个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像这样分别是方便度这个增胜，然后呢愿度增胜、智度增胜和力度增胜。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四度就是分别增胜在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呢，方便、愿、智、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四度呢就是比较增胜的。那么这个四度的分别实际上是从第六度实际上是从这个第六波罗度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果要广分的话如果再要这个分别讲的话，那么就从波罗度当中再分别方便，然后就是愿力，然后呢智慧，然后是这个能力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四个方面呢，就是从实际上是从波罗度当中分别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说平时讲六度也好我们说六度包括一切菩萨的修法这边往十度当中讲呢这个菩萨实际上就是有十度，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一个是它就是什么，一个是概括讲的，一个是这个广讲的。从这个方面了解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七地以后呢，因为在六地的时候，它般若度就已经可以说增胜了，所以说呢，般若度增胜之后呢，它的方便度增胜，愿度也增胜，像这样智慧和这个它的事业能力方面也是这个随之而增胜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应该从这样了解。所以说呢，首先的话就是介绍呢，尔师实现真最胜，也就是说尔师实现真最胜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直接在宋词当中宣讲的时候呢，初地菩萨他是布施度的，就是真最胜的。但是呢，间接呢也是说明菩萨呢，初地菩萨并不是不修就是其他的九度，其他的从持戒度乃至于力度之间的，像这样的这个九度的修法呢都是要修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十种菩萨修行当中呢，第一地菩萨、初地菩萨它是布施度最为真胜，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尔师实现真最胜，这个在这个月乘菩萨的智识当中呢，也是有这个抉择的这个智识当中也是讲，并不是不修其他度，只不过是在初地的时候呢，布施度最为真胜而已因此说呢，尔师实现真最胜。尔师实现真最胜呢，它有这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实际意义呢？为彼菩提第一因。为彼菩提是什么？哪个菩提呢？就是说最殊胜的。这个佛的菩提果，最殊胜的这个觉悟正等觉的菩提果，就是一个什么彼菩提。那么这个在这个菩提就是在佛果呢，要获证佛果的话，必须要圆满十度的修法。也就是说，要圆满十度的修法的话，那么十度的修行都成为了像这样这个大菩提的因都成为大菩提的因。那么在这个所有大菩提的因当中呢，布施度呢是第一因。布施度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初地菩萨所修持的，或者就是说在十度当中呢，它排在第一位。 最先需要修持的。所以说呢，这个布施度增胜，它就成为了这个大菩提的这个首要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殊胜真因。所以说呢，为彼菩提第一因，虽是身受忍因众。那么既然他是菩提第一因这一方面的了解之后呢，到底什么是以他的这个布施度，从哪个方面可以说了解他是最为增胜的呢？就是说虽是身受忍因众。这个认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认知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不单单是这个布施身外的这个财物啊，像这样象马，像这样妻儿啊，像这样种种财产呢，像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能够就是说这个毫无牵力心的布施，像这样的一种身外之物，就是布施自己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身肉呢，也是非常应重的人应重的话，从两个方面可以说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显示菩萨呢就对这个身外之财，一个呢是他对自己身体所设的，一般的人呢就是这个最不能够这个施舍的呢就是自己的身份，像这样自己的手脚，像这样自己的这个头目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人不能布施的。现在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在社会上呢就献血啊，像这样的话有些这方面的，但是这个献血方面呢就是和菩萨不是生肉有没有相同处呢也可以，如果说有相同处也有的，如果说没有相同处呢就是不共同的话也是有不共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他认为这个血液布施之后呢抽了多少多少血，200cc 血等等，现在他们一般的医学界认为呢对身体没有很大的妨害的，然后呢通过吃一些补品呢还可以这个血液呢还可以重新恢复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想法。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是说他们一般的人的话就是也稍微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世界上的人呢献血的这方面比较多呢，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不敢排除完全没有菩萨，但是呢就是那个一般人的这个想法来讲，他们就是布施血液的时候像这样有这样的想法，而菩萨根本不相同菩萨的话就是自己的手，一般的人这个手砍的布施还在那长呢，一般的人绝对长不起来了，脚砍了布施之后能不能长不起来了，然后这些头砍了之后还能不能就没办法，眼睛挖出去之后没办法再重新长。所以从这方面也衡量一比较的时候，世间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像这样的布施身体呢，和菩萨真正现象相比起来差别是相当巨大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这方面必须要就是这个分开观待，分开对待虽然有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师在讲这些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把这些社会上的这些这个献血的人呢，这都称为菩萨。都称为菩萨的话，一方面呢，会哈也是从行为方面呢如果从利他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安利的。但是实际上能不能真是安利成菩萨呢？我们必须要分析也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这方面不能够这样一概的宣誓。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像这样的话，一个人是不是菩萨呢？最关键来讲，他详细当中有没有一个如果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有了当然意义，有了名称才有个安利。没有这个意义，你把它狗取为狮子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你相信当中有菩提心，我们说你就是菩萨行；没有菩提心，你做的我们只能叫一种善行就只能叫一种善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不能够完全区别我们就因为一般的凡夫人看不到别人的相续到底有没有菩提心这个方面，所以说也不敢说不是，但是也不敢完全说这个就是，因为他成为菩萨的必须有他的这个必须有他的菩提心作为基础所以从这方面里面聊。而菩萨呢，这个时候呢，布施的身受绝对是菩萨，因为他相续当中早就有了菩提心，不仅仅有世俗菩提心，而且这个时候又有圣意菩提心了。所以说呢，相续当中具足如是的菩提心的缘故呢，他又布施如是的身受，所以说肯定是一种这个菩萨，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去怀疑的。此因能彼不现见，那么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因呢，你意思根据就是这个它这个根据的意思平时我们讲这个因呢，就一方面也这个因字呢可以说因果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因，一方面是它的根据的意思它这个理由。为什么就是说它安立成菩萨呢？就是因为呢，就是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内证的功德，一般人是不现见的见不到。一般的凡夫人从他的肉眼直接看这个人是不是菩萨呢？看不到的，确确实看不到。那么看不到，从哪个方面可以了解他这个菩萨呢？就通过他能够就是这个虽施身受忍因众，他把自己的这个身受布施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还是就是说一点不后悔，而且呢他的相续当中这个像这样布施的愿望呢是根本没有熄灭过的，绝对没有熄灭过的这个在庄严经当中呢，比如说也是这样讲，比如说那么些讲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菩萨他自己布施的时候呢，绝对不满足于什么给一个人布施的这个手脚他自己就满足了，或者呢就是说菩萨他不会这样想呢，我在这个三无数劫当中，我在无数劫当中已经修了布施，我应该满足了，像这样的念头刹那不会产生的，绝对不会产生。他 他也不会想呢，对这一个众生的，我已经布施了整个三千大千的财物，应该满足了，也没有这样满足心。还有呢，像这样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他认为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切众生都通过我，都已经就是这个什么，通过我的布施都已经满足了，或者他自己在成佛之后呢，像这样的布施心仍然不会满足，啊，从来不会满足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可以说知道呢，就是菩萨他相对当这个他这个什么他自己的这个布施的功德确确实实是个相当殷重的，布施了一次二次，像这样的话不会满足啊，不会满足，一只手一只脚布施之外的，布施完了之后呢，像他这一世的生命啊，这一世的生命他这个啊，通过布施自己的头啊，布施自己的身体，完全已经这个什么啊，显现这个去世的时候呢，他又开始通过他的愿力啊，或者通过他的福德力再投生，他投生之后又开始布施，没有一次是满足过的。啊，不，没有一次满足过，所以说和一般的凡夫人根本不相同。作为这个菩萨的学学者来讲呢，作为一个像这个凡夫菩萨来讲呢，虽然没办法直接的和这个菩萨布施僧肉这方面去相比的，但是应该知道菩萨的这个伟大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布施了一两块钱啊，布施了一两次，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啊，就认为自己怎么样了。实际上，真正我们学习一下大乘菩萨的，看一下他们的功德就，我们就知道呢，差得太远了，根本没办法相比。所以说这个方面了解这个时候呢，彻底打破我们的我慢啊，就我们认为就布施了几百万呢啊，就修了这么多布施够了吧，实际上差得很远很远啊。这方面就是彻底打破我们的我慢，然后呢就是对菩萨行呢产生一个相当就是这个强烈的欲望心，就是就像这个相对上就会发愿呢啊，但愿我就是这个尽快也能够现前像这样菩萨一种境界，那我们该多好。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啊，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有很多很多这个必要啊。这些入宗的方面，可以说是像这样的颂词啊。如果你要简单去理解的话，就很简单。像这样就是像，但如果你好好去分析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站在菩萨，而且呢，对我们自己如何去修行啊，如何去去除我慢呢？像这样的话，都有啊，实际上的这个和那个切实的一种指导意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菩萨看到菩萨呢，他布施的僧肉，像这样的话一点不后悔心，而且还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欢喜心。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哇，这个就是菩萨，就能比，这个能比是什么呢？就能够通过比量来推测，这个就是菩萨了，而不能够通过限量啊，因为它相对当中是生理菩提心，所以说你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是只能通过比量来了解，不能通过限量来了解。这个比量是什么呢？这个比量就是看到菩萨他自己布施了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手脚的时候呢，布施自己的身肉的时候呢，不生后悔，而且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哇，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根据，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因，就能够这个了解这个有殊胜的菩萨，就好像看到烟的时候就推知这个地方肯定有火，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的。所以说这方讲到这个此因能比不现见，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这个此地真圣的功德吧。啊，我们可以知道菩萨的相续当中这个具足很殊胜的这个布施的功德。他布施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个反复串习的啊，反复串习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对这个布施自己的身肉呢，就是这个布施自己的一切财物啊，布施自己的善根呐、啊、身肉啊，像这样的话都是没有丝毫牵力心啊，没有丝毫牵力心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应该这个反复的了解他的功德，了解他这个原因所在是什么，原因所在。他就是说虽然他是有证悟空性的功德的，但是这个证悟空性的功德并不是他的直接的因啊，不是他直接的因。他的直接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反复串习的布施的修法。怎么样串习啊？就是说所以对于一个这个欲界众生来讲，对这个财富啊，对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善根啊，一方面都是比较这个贪执的，比较贪执的。所以说我们要修习菩萨的话，就必须要这个从这心当中就是这个对财富的这个方面的话看淡，开始这个舍弃。那么舍弃的时候呢，不可能一开始就把自己脑袋砍下来就给别人的。这个时候呢，就佛陀不开许的。凡夫人呢，就是布施自己的身肉这方面不开许，就是因为呢，凡夫人呢，他就是这个什么呢，就容易产生后悔心，布施的这个习气很弱，布施的习气很弱的缘故呢，就很容易产生了后悔心。所以说佛陀一般不开许啊，就是轻易的布施自己的身肉啊，像这样布施自己的手脚啊，或者乃至于布施自己的头啊，没有特殊必要的时候根本不开许。无形论当中有这样的教言。所以像这样刚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呢？刚开始呢，就是从这个一针一线开始做起啊，自己就是说对这些像这样自己的财产呢不是特别看重的，像这样蔬菜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针线啊，或者像这样一般的衣服啊等等，从这边方面开始布施。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布施的时候要想呢，像这样的这个财产我现在就留着的话，如果我想用的话，就是这个财产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如果我布施了的话，像这样的虽然这个财产是有漏的，虽然它是一个无常的，但是我可以通过布施的修法呢获得一种坚牢的善根。我从这方面去了解的时候呢，从后世啊，从菩提果啊，从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去着想的时候呢，自己又愿意产生一个比较这个强烈的布施之心。 这个时候呢，就经常保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善心心态，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养成自己的布施习惯。自己的布施像这样这个兴趣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呢，肯定自己像这样的千里心啊，就是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所以这个时候反复去串习，反复去串习，像这样的话，从一般的东西，然后到比较值钱的东西啊，如是说不断的串习的时候呢，啊，最后自己布施自己的手脚的时候，也就像自己布施菜叶一样，也就是像自己布施一根针一条线一样，没有丝毫的牵连，没有丝毫的执着，而且是非常欢喜的就是去做的。所以说，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可以说呢，自己也能够布施生肉了。当然，实际上都是一种串习力啊，一种串习力而已。如果自己把这些方面串习比较深厚的时候呢，啊，真正去啊实际行持的时候呢，就不会感到很困难，确实不会感到很困难。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你不串习的时候呢，就觉得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菩萨心呢，这个有这样的特色，佛陀呢有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令众生呢这个循序渐进啊，逐渐逐渐的从小开始做，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大的方面就可以是圆满。哦，这方面就是了解到了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简单的宣讲到了这个如何修持布施的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内容。那么第一个方面讲完之后呢，那么再讲第二个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这个这个赞叹布施。赞叹布施呢，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第一个是真实啊赞叹布施，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菩萨由啊行布施呢而生起欢喜心。那么真实赞叹布施就分了三个科判啊，三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呢，赞叹这个下列的布施；第二呢是赞叹这个菩萨的布施；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结说这个功德，可以说就相应的话就是这个结叹功德吧。有这样三个科判，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的话，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讲到的这个赞叹这个什么，就是下列布施。赞叹下列布施呢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真实。第一个是这个真实，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啊，从这两个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真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下列布施的这个它的本体是什么，所以说从这方面就要进行了解的。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一个颂词呢就是觉得的，彼诸众生啊皆求乐，若无知趣乐非由，知受用具从施出，故佛先说布施论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实意了。以致众生皆求乐呢，那么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一些众生没有一个呢是不追求安乐的啊，这个就是不需要去用很多的教理去抉择了，就是可以说从观察自己的相续啊都可以知道了。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穿衣服也好，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住房子也好，来自于现在出家实际上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安乐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只不过追求的安乐，这个它的目标不同。世界上的人呢，就是怎么样获得一样财产、名声，这方面安乐去追求的；出家人呢，就是怎么样彻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像这样获得解脱的安乐，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呢，一切凡夫众生呢，没有一个不是追求安乐的。那这个地方就没有从出家方面呢追求这个无漏的安乐方面讲，主要是从一般的世间凡夫，从这个方面没入道的者呢，从这方面了解的，就是彼诸众生呢皆求乐。但是呢，你要获得安乐的话，你必须要有个因。这个你就获得安乐的因是什么呢？若无知趣，乐非由。一般来讲，在世间上的话，就是获得安乐的因就是种种知趣啊，就是种种知趣。比如说呢，你要获得乐处啊，想要获得这个暖处，这样暖处的话，就是要这个一个好的衣服啊，一个好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抵抗了寒冷，身上的话就感觉到很温暖，这个时候就很快乐了。然后呢，你要对这个什么饥饿的时候，你要进食啊，食品就成了就安乐的因了。这方面都是包括在这个知趣当中的。如果你没有知趣，身上没有一点衣服，你在处在寒冬腊月的时候，你说你有没有快乐呢？可以说是没有的。或者你就说这个，你现在的话就说这个一点食物都没有啊，就是几天几夜没吃饭呢，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安乐也是没有的。所以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知趣的话，这个快乐是绝对不会存在的，快乐不会存在的。虽然我们可以说平时所讲的知足为乐，知足为乐并不是说一点都没有的啊，知足为乐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就一点点，就是能够可以说是什么呢，只要是足够了就行了啊，不会去求很多很多，像只要能够这个果腹啊，只要能够就抵抗寒冷呢，这方面就已经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一定的知趣的这种基础的啊，并不是毫无知趣他就可以获得安乐，一点知趣都没有他说知足为乐，这不可能的事情。你相续当中又没有内证的功德，现在又没有这个殊胜的禅定的这个禅悦啊，你像这样的话不依靠外在的知趣，根本不可能获得安乐的。所以说呢，若无知趣乐非由，就很明显可以了解了。既然了解到了这个若无知趣乐非由，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知趣啊，从哪里来的呢？知趣的话就说知受用具从施出啊，就了知应该了解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受用的这个知趣呢，是完全是从布施当中来的。完全是从布施当中来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故佛先说布施论。所以说佛陀呢，在这个所有的修法当中呢，最先宣讲的就是这个布施的理论，布施的方法。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首先这个宣讲的，说这个颂词呢，就是从这个果啊，从果方面呢，就是这个推因，从果方面推因。众生求乐，乐从哪里来的？乐是从自觉来的，自觉从哪里来的呢？自己是从这个布施来的。那么布施这个从哪里来的呢？布施是从佛陀宣讲的啊，就是从方面一个即成一成的如是的法门进行了解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布施的本体是什么呢？啊，布施的本体呢，实际上是一种啊能够舍弃的一种本体。无贪的一种本体，或者叫能够舍弃的一种本体。相信当中没有贪欲啊，对什么没有贪欲呢？对像这样的种种的东西，吹上种种的资具没有贪欲，能够舍弃，从内心当中如是进行安利的，而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从这个外在的，你是不是已经给了一个什么东西给别人，我说这个时候才是布施的。按照真正布施的本体来讲呢，啊，只能算一部分啊，可以说是这个生于业啊，生于业三方面的话一部分。所以说布施方面呢，首先呢是从内心当中能够舍弃的，不执着不贪执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再能够在这个身体和语言方面呢，再能够如此实行的话，那么它就比较圆满，一般的人认为就是比较圆满和布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它是一种这个心法啊，可以说最主要理解的话就是这个心法。诸菩萨行论当中也是如此了解，它是个量的时候呢，故事为一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施布施方面呢，完全是通过心的方面来去圆满的。只要是你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呢，能够把这一些这个身材果德呢，像这样没有丝毫牵连的布施给众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圆满布施度了。从这方面呢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布施的方面呢，主要从这个心方面安利的。而在这个讲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我们所显现的种种的这个财产，或者感受种种的痛苦呢，都是相续当中的习气。我们的福德呢，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都是相续当中以前布施通过这个发善心布施的这种行为之后呢，在相续当中如是就存下了像这样的布施的习气，像这样的福德的习气呢，福德的善根呢，就在自己相续当中已经可以说就已经这个存在了。存在了之后，带到一定的像这样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自己从自己的习气当中，从自己的善根相续当中的善根习气当中呢，就不断的显现出这种种的资具，种种的受用。所以说呢，为什么就说一些人他根本就一些人呢，根本不需要去外面去勤做，他就可以就坐享其成，他就可以呢就是不需要任何劳作就可以显现就是享受很多的财产，就是因为呢就是你自己这个你自己的相对当中的习气在哪里像这样的这个财产就会在显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所以说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说呢，就是为了自己就是说这个能够如果想要获得这种福德，想要获得这种资金的话，就是通过布施布施的话，这个布施的习就在你心中，谁也夺不去的所以这个没办法就强制。所以这方面就是比较了解的财产了。如果你不是这样，你相信当中根本没有种下这个三根的习气，你当然是在外境当中去这个勤作去奋发的话，实际上像这样即使获得也是很快会灭尽的。为什么很多盗贼，为什么像这样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非法的人偷了很多东西，但是这种财产呢必定会被没收或者很快就会这个消失这方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不是从自己内心当中习气，并不是从自己的善根当中显现的。如果是自己的善根当中显现的话，任何人没办法抢夺的，就是因为这个财产是真正属于你的。比如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这个获得这个资具的话，必须要布施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了解是受用具受用具实际上是从布施而出的时候，故佛先说布施的。所以说佛陀为了引导众生逐渐成佛，首先就宣说了布施的修法，首先就宣讲了布施的理论通过布施而获得福德，像这样的这个因果的理论呢，佛陀是首先宣讲的首先宣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同样。虽然呢这个修行人来讲呢，他对这个财产方面是没有很大的需求性的，没有很大的需求性，但是呢就是说布施它必定是一种福德不是毕竟是一种福德。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心去摄持它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像这样通过布施的善根呢，它就不会单单成熟在像这样这个轮回的这种像这样这个财产呢，这方面它就成熟在这个福德质量方面了。如果自己的福德质量一方面就是这个深厚的方面圆满的，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这个顺利的产生这个智慧质量。也就是说这个智慧质量也可以一方面讲的话是依靠这个福德方面呢，还会不断的这个增上，不断的圆满。所以说呢，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不是佛陀没事了，佛陀也讲过，龙树菩萨呢也是讲过了，像这样二字就像车轮一样，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就像一个车的这个两个轮子一样，缺少一个都不行。 就像一个鸟的两个这个翅膀一样，缺少一个也不能飞翔。所以像这样，我们如果要成佛的，必须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布施等，像这样的福德之流，还有呢，像这样的这个像文殊师父等智慧之流呢，都需要啊进行这个积累啊，必须都要积累。两个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迅速的成菩萨，迅速成佛。所以说有这个方面的理论缘故呢，佛陀首先宣讲了布施的这个理论呢，而且在这个所有六度的修法当中呢，布施的修法也是最容易行持的。啊，确实是最容易行持。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已经引用过《庄严经论》的观点，前前身后后，布施生持戒，持戒生忍辱，忍辱生精进，精进生禅定，禅定生智慧。所以像这样的话，前面呢你的基础打牢了，这个时候呢就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好好的去这个行持后面的布施。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布施的话，布施前面我们讲过了，布施是一种能够舍弃的。离开贪欲的，像这样一种等级，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真正舍弃啊，外面的财产，里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身体，把这些都能够看淡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说你能不能守戒的，绝对可以很清净的守戒的。你对外面的资产没有什么执着了，所以可不可能去说妄语去骗别人钱呢？啊，也非这个也不会的。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对自己，像这样保护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啊，把自己的像这样的手脚都看得都能够舍弃，都能没有执着的话，你会不会去为了保护自己去杀人呢？也不会，啊，你自己像这样的话，真的能够舍弃相对当中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贪欲心呢？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把这些身体呢，就是说完全看淡了，能不能继续做这不进行这方面呢？也不会，所以这方面都是通过贪欲心或者嗔恨心引起的这些破戒的行为。如果自己能够把这些都看淡，都能舍弃，那么肯定他的这个守戒律的守持清净戒的前提就已经具足了啊，真的就已经具足了。所以说呢，布施度你圆满了，绝对你的。就是这个作为你的清净持戒律的这个它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方面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观察，世界上很多破戒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得到财产，说妄语，为了得到财产去偷盗啊，占一些便宜，偷一些藏书的东西。说这方面呢，就是为了自己获得某种这个便宜啊，为了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心去做的。有的时候杀人呢，这方面是嗔恨心要引发的，而这一切是什么呢？这些来自于贪执。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把这些都是看破的话，绝对能够持戒的。能够持戒，好好持戒的话，就能够忍辱。说一个一个持戒上去的时候呢，佛陀说宣讲了这个，首先宣讲布施论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对初学者来讲的话也容易行持的。所以说应该了解呢，平时我们在开始修菩萨行的时候，但并不是说我们在现在就着重修布施，什么都不管了，并不是这样的。着重啊，就是在守护清净戒律的基础上，在修持忍辱、修持禅定、修持智慧的这个前提下呢。把自己的主要目标就是怎么样打破自己内心当中的贪执，怎么样的话就是修持布施啊，把自己的善根怎么样布施，把自己的财富怎么样布施等等，像这样呢着重这方面去这个行持的话，自己相对当中执着，逐渐逐渐微薄，逐渐逐渐的就可以这个守持清净戒律了。所以说呢，古佛先说布施论有很深深的利益。这方面讲第一个真实，下面讲呢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功德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通过布施能够获得轮回乐；第二呢，布施能够获得涅槃乐，有这样两个角度。我们就是说这两个科判呢，它也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很关键的，也可以说呢，包括了一切这个暂时的和这个究竟的果。那这个方面呢，还没有这个还没讲菩萨，因为这个科判就讲到下列布施，所以说呢，就和这个菩萨的甚深高尚的布施来讲的话，还没有如此抉择到。所以说下列布施的话，要不然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相对的下列布施的嘛，要不然就通过下列的布施的获得一个轮回的果，要不然就通过这个下列的布施呢，获得一个涅槃的果。这个涅槃是什么涅槃呢？小乘涅槃啊，没有安立成大乘涅槃。所以说，因为观在大乘来讲，这个小乘的修法是下列的缘故，所以说相对呢，我应该了解。首先讲第一个呢，布施能得轮回乐，悲心下列心出狂。心出广专求自利为圣者，彼等所求诸受用灭苦之因皆失身。首先的话讲的话，为什么是讲这个轮回这个布施能够得到轮回的乐呢？这个地方讲到悲心下列以及讲这个象征的话，就是没有出离心所摄持一般的世间人，他们呢就是说这个悲心是很下列的，他们布施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遣除别人相对当中的这个痛苦，生起这样的悲心而进行布施的。而且呢，就是他的心呢是很粗犷的，也就是说他的心是很粗暴的，他的心很粗暴，他的心很粗野，所以说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痛苦，所以说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他布施的时候呢，就用一些很粗猛的这个像这样一种动作，或者呢就是说这个手里给的时候呢，也是直接扔给别人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直接扔到地上让别人捡啊，或者像这样布施的时候直接口里就说骂一些乞丐，或者像这样的这种叫花子啊等等，像这样说很多很多刺伤别人这个像这个心的这个语言。所以说他的心也很这个下列的，很粗犷，而且他的行为是很粗暴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人进行布施。而且他们自己是什么呢？专求自利为圣者， 专门呢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一方面也了解呢，像这样如果能够布施的话，一个布施之后呢，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能够得到回报，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为了自己成为这个圣者。什么圣者呢？因为自己给的多的话，那么自己如果布施把自己把这个财物布施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通过布施的能力通过这个布施的因果之力呢，法性之力呢，像这样可以说在这个《非愿宝藏论》当中讲的，无情能够得到100倍的果。比如说自己布施一块钱以后呢，像这样果一成熟的时候，无情当中呢100块钱自己就已经收入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了使自己成为这个世间的圣者的缘故，超胜其他人的福报的缘故呢，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布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他是专求自利的，而且呢悲心下利，是心粗犷的，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很下利的布施。但是呢，通过就即使是通过这么下利的布施的话，那么也有很殊胜的受用，就是说别人所求诸圣愿都可以获得他们自己所想要的求到的这个所谓的在世界上成为圣者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名声啊、财产啊，各方面就是或者自己的相貌啊，方方面面超胜别人的种种的这样的收入呢，都可以获得。而且呢，灭苦之因就是像这样你得到收用之后呢前面讲过了，你要得到这个收用的话，就可以获得安乐，安乐一获得了之后呢，就没有痛苦就没有痛苦。所以说灭苦之因呢，全部通过布施而产生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哪个方面赞叹的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施的无期的因果缘起之力，从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法性之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么下劣的人布施，他可以获得这个如意的，会可以获得自己想要求的受用，然后灭除一些痛苦。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了解这个布施很殊胜，从这个方面进行赞叹的，并不是说赞叹他们自己并不这个地方并不是赞叹这些人他们的布施的方法，他们的发心，并不是从这方面赞叹的。赞叹的时候主要是从他这个像这样布施的缘起力，布施的因果之力从这个方面进行赞叹的。从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讲到了布施人的涅槃的。这个也是一个颂词。然后呢，此父又行布施时，速得直欲真圣者，于是永断三有流，当去正语寂灭国。当去正语寂灭国呢，这个地方主要是讲或者小乘的这个小乘的圣果，小乘的罗汉果，从这方面讲的。那么从怎么样安利他最后获得这个通过布施就可以获得这个寂灭国呢？就是讲到一个自己可以的抉择。首先呢，就是此父又行布施时。一个人他刚开始行布施的时候呢，他的心比较善的话，如果他经常这样进行这个布施的话，像这样的话不间断布施他就是刚开始并没有发起一个菩提心，他是处在一般的这个平庸的状态或者一般的凡夫人的状态进行布施。这个时候呢，速得止于真圣者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经常布施，经常布施的话，那么就可以很迅速的就跟着止于到这个真正的圣者。在这个自持当中，还有很多这个一些讲义当中都引用，像这样善事常往施主家都引用这个教旨进行宣讲的。像这样的善事呢，当然有一方面讲的话，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呢像这样的善事呢，就是包括佛陀以下的佛陀以下的，像这样的佛陀啊、菩萨，还有这个声闻圣者等等，像这样的一种善事呢都经常喜欢到施主家里面去并不是真的贪图他的财产。并不贪图他财产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速速行布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他对这个圣者进行了供养，对这个圣者进行了供养的时候呢，当即实际上就和这个圣者结下了一个很殊胜的姻缘非常神圣的姻缘。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圣者受到了供养之后呢，他就想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够直接利益他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只能够给他宣讲正法，使他修持正法而解脱，才能够是真正的利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善事才速速的前往这个施主家，不断的教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受供的次数越多，给他回向的次数越多，他相对上的善根就越深厚，善根越深厚呢，就越堪为法器。越堪为法器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次也许不能读第二次也许不能读那么次数多了，像这样因缘逐渐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圣者就会观察他的相续成熟了，给他宣讲正法。宣讲正法的时候呢，也宣讲像这样轮回的过患，宣讲解脱的功德。他自己呢，因为相续成熟的缘故呢，也逐渐升起善心。升起善心之后，再求圣圣的教法，求怎么样这个断轮回，怎么样证涅槃的教法。这样一求的时候菩萨或者佛陀或者是像这样的声闻圣者呢给他宣讲师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本性。苦集灭道的本性怎么样是这个轮回的因，怎么样是轮回的果，怎么样修持才能够这个获得涅槃的果，涅槃的果位的这个本性是个寂灭的，怎么样获得寂灭呢？必须要修道。所以像这样一个一个来抉择的时候，还升起信心，然后升起定见，如是叫修持。修持之后呢，就是说他得了什么果呢？于是永断三有流 啊，永远呢，就是他通过修持圣道之后呢，那么就是从这个现前这个预留相开始，现前见到开始呢，这个是不是永远断除这个三有的这个流转？三有的破流呢，这个是不是永远断除的？断除之后呢，那么就当去正于寂灭果，当去正于寂灭果呢，就是从见到逐渐逐渐的往这个寂灭的罗汉果方面呢，就是这个去心。从这方面就开始去行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见道，然后呢，就是开始从这个见道开始，然后修道，修道当中呢，就是依来果啊，来这个不来果，最后呢就获得罗汉果，所以最后呢就是彻底寂灭。彻底寂灭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也知道了，这个寂灭的是苦集二谛，相当于苦谛和集谛一寂灭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自己就彻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就当去正于寂灭果呢，就是通过布施。然后最后呢获得了这个小乘的罗汉果，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呢赞叹这个布施呢不仅仅能够获得轮回的安乐，而且呢可以使自己获得这个罗汉果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寂灭的这个安乐，所以说呢这个赞叹布施应该行持布施，这方面应该了解的，今天讲的这个一种。